欢迎收听电影录音剪辑《奇迹笨小孩》。故事发生在2013年的广东深圳，在这座被称为奇迹之城的神州热土之上，许多普通而平凡的你我他，组成了炽热流动的血液，孕育了太多才智和汗水铸就的传奇。而我们今天的故事，聚焦的是一个20岁的少年，他带着6岁的妹妹来到深圳，靠着修手机过着平凡的生活。20岁的景浩和6岁的妹妹景彤一起生活，两人相依为命。
这有吃药啊？
妹妹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两天景彤咳嗽的毛病又犯了，不得不去看医生。
检查结果目前看是好的，之前的药继续吃。你说的咳嗽跟先心病没关系啊？
但我妈生前也总咳呀。
你母亲和你妹妹的心脏病性质不同，这个病虽然是遗传病，但不代表着症状都一样啊。
但那有时候一下雨就喘也没事吗？
她这个年纪心肺本来就没有发育完全，再加上有先心病，气压低的时候胸闷气短很正常，放心吧啊。
那有时候一激
她现在6岁
啊，对，
8岁之前最后把手术做了，这个话我跟你说了不止一次。虽然他现在症状不明显，但8岁之后身体会越来越差，再拖下去会很麻烦，抓紧凑钱吧。
要赶在妹妹景彤8岁以前筹足手术费，医生的这番话给了景浩一个超级大的压力。景浩现在的工作是在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经营一间小小的手机维修店，他虽然年纪不大，却是个修手机的高手，靠着手机维修店兄妹二人勉强温饱。但是要想凑齐妹妹几十万的手术费，那真是一个天大的难题。从医院回来，兄妹二人上楼回家，正要开门，却看见家门上赫然贴上一张纸，上面写着请尽快缴纳房租。景浩连忙一把扯下那张纸，乖巧的景彤什么也没问。晚上景浩的手机震动起来，来电显示陶志勇，这人是景浩的老乡，之前向景浩借过一笔钱，一直还没还呢。景浩接通了电话，陶志勇神神秘秘的让景浩跟他去一个地方，说是给介绍一笔大生意。景浩跟着陶志勇到了一个仓库，仓库中央有个巨大的货堆，上面用布罩着，两人各抓住一脚，同时用力一拽，尘土飞扬中，一座巨大的手机山出现在两人面前，全都是国产申宁牌旧手机。手机山几乎有2层楼高，要10个左右成年人合抱才能围住一圈。景浩看着这座庞然大物，当场愣住。陶志勇说：
怎么样，这么一对旧申宁，10万块钱你全拉走？
什么我就全拉走，我哪来的呀？
景浩拿着一部手机拆开包装，手上摆弄着，心里盘算着。他想了想问道：
有质检报告吗？
有，
我就说你懂行啊。
行，我去研究研究。
景浩连夜研究这批手机的质检报告，他逐字逐句地查阅质检报告上的意大利语，一旁的报告上已经被他写满了中文备注。景浩在电脑上输入了一组意大利文，屏幕上显示出 B 加电容损坏字样。景浩小心地拆开手机，把零件极有规律地摆放在工作软垫上，他细心地检查每一处，用刀片轻轻挑开关键部位，直到找到了损坏的位置，对损坏部位焊接修理后，他又把拆下的零件一个个复归原位。他的这番拆卸和安装的操作异常熟练，如同行云流水，令人眼花缭乱。最后他胸有成竹地按下了开机键，伴随着开机的音乐声，手机屏幕亮了。 聪明的景浩已经弄明白，这批旧手机只不过有一些局部的小问题。凭借着他的天赋、钻研和高超的技术，只要稍加修理更换，就能变成新手机。经过判断，他认定这生意能做。但令他犯愁的是，本钱从何而来呢？景浩心想着，只有去找高利贷了。
再确认一下，您以店铺内所有物品作为抵押，贷款50000元，贷款周期为30天，月利息2%。确认无误的话，请签字画押吧。
景浩拿笔签下了名字，利索地摁上手印。他搓了搓指尖的印泥，似乎看到了希望。景浩以10万元吃下了这批旧手机，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去找收货的下家。于是景浩在繁忙的电子商城里穿梭了起来。很快，商城里几乎一半的老板都跟他签订了拿货意向。他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只要能把这批货修好，这单应该能赚到90多万。如果这个计划能实现，妹妹手术的问题就能被解决了，房租的问题就能解决了。美好的未来正在向他招着手，这真是一个天赐的机遇啊。就这样想着，景浩忍不住笑了起来。坐在景浩电动车后座的妹妹景彤对哥哥的笑有些不解。
你怎么了？
高兴。
为什么？
我捡了个金山。
啥金山？
周末带你去看。
看着妹妹天真的笑脸，景浩满心都是阳光。他疼爱地揉了揉妹妹的脸蛋。天有不测风云，困难总是在最幸福的时候到来。刚刚还是阳光灿烂呢，现在漫天阴霾却迎面笼罩过来。
在相关部门的统一部署下，华强北商业区展开了打击翻新机及山寨机的专项行动，目前已经取得了实际成效。
一条打击翻新机、山寨机的新政策明令禁止销售翻新手机，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的一些商户因为违法经营被查。突如其来的消息，电子市场从门庭若市突然变成了门可罗雀。一夜之间，之前所有答应向景浩拿货的商户现在都反悔了，所有货都砸在景浩自己手里了。景浩的计划轰然倒塌，不仅积蓄没了，而且还有仓储费要付，还有高利贷要还，景浩兄妹本就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天下雨了，下得很大，雨水用力地打着窗户，也狠狠地砸在景浩心里。转头看了看已经熟睡的妹妹，睡梦中景彤还在忍不住咳嗽。景浩注视着手中的手机，手机的大部分零件完好无损，拆分后可以使用。翻过手机背面是申明品牌的标志，看着那个标志，景浩触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开始大量收集资料，然后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直接去找生产这个牌子的手机厂家申明通讯公司。坐在申明通讯公司等候区沙发上，景浩等了很长时间，他看上去憔悴而呆滞。终于前台小姐向他走了过来。
先生，可以进去了。
请。
同意和景浩见面的这位是申明通讯的市场部经理李平。这位李经理看上去不到40岁，西装革履，表情倨傲。没听景浩说完，李平就不耐烦地从办公室走了出来。
我说了，我们不回收手机。
不是让你收整机，李经理，是我拆出来零件，你们收走。
修零件我收它干嘛呢？
回收的零件可以做光盘机之类的刺激产品，你们还可以做一整条产业链。我查过了，很有市场，这都是国外的包装。
国外做我就要做了，我们没有拆机部门吗？
景浩递上资料，他为用手机零件做产业链的想法提前做足了功课，但是李平却不以为然。这位李经理自顾自地朝会议室走去，根本不愿意停下脚步和眼前这个修手机的谈什么合作。景浩呢，只能在后面追着李平拼命地争取着。
拆没问题，我负责拆。
拆完的零件要质检，质检你就通过不了。
我能通过，保证。
天上没有掉下来的信任， 李平回头反问景浩：“
你凭什么保证？你就是个修手机的，要不是你堵我这么多天，我都不会见你。”
李经理，这跟我是干什么的没关系吧？是不是我通过质检你们就能收我的零件？
你通过不了，
我能通过。
行，你先让我通过一下。
李平轻蔑地笑了笑，拉开拦在他面前的景浩，毫不留情关上了会议室的门。当景浩拖着一身疲惫回到自己的手机维修店，催债人已经等景浩很久了。这是借贷公司的大壮，他瞧着手里的申宁 C8 手机，好奇地问：“
拆这玩意儿这么复杂的吗？”“
当然了，不光是拆，拆完了我还得送第三方质检。质检就要求我拆下来零件必须无损。屏幕、主板、CPU、内存、摄像头，这都还只是大件，小件你都想不到有多少。”“
哎呦我天！”那这批手机就你一个人拆呀？
我一个人怎么拆的？这是4S 拆机流程，我只要把 C8 给做出来，雇一批工人照着学，学会了就能拆。
大壮翻了翻景浩拿给他的拆机流程图，禁不住吓了一跳。这图的复杂程度极大的挑战了他的认知，他惊叹了起来：“
哎呦我去，老铁，你是科学家呀？”“
科学家不至于，只要心够细有耐心，你也能拆。”“
你可拉倒吧，我一个小学文凭我拆机构件都费劲了。”“
小学文凭怎么了？英雄不问出处，自信拿出来啊，老铁。”“
站住！”
景浩的自信强烈的感染了大壮，面对年轻人热情的激励，他忘记了自己是来催债的，忍不住伸出拳头给景浩回了一个能量满满的鸡拳礼。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是来干什么的，便猛地打开景浩的手。“
不，谁他妈你老铁呀？不是我干啥来了？我听你给我讲成功学来了，我他妈要债来了！你到底啥时候还钱？我跟你说，今天我就是没带钱，别让我跟你说。”
他话音未落，景浩拿出一把铁锤拍在柜台上，他告诉大壮：“再给自己一周的时间。
一周后我拆完手机，通过质检拿到定金，钱我肯定还你。”“
一周行，掏家伙犯不上，对不对？我跟你说，到时候你这钱要还不上，你这屋里东西我可就拉走了，你这买卖你就别干了。”“
切，
小孩挺有想法，嗯，性格有点锋芒毕露。”“一周啊。”
崔债人刚一走出去，景浩就立刻拉下了卷帘门。从现在开始，他要不受任何人任何事的干扰，全心全力的去攻坚克难。他要在一周内完成这个大工程，拆完手机，通过质检，拿到定金。景浩深吸了一口气，开始了他的工作。在拆机的同步，他还要细致的制图和记录。他用黑笔在白纸最上方写下了第一至五步，分离屏幕与主板壳。经过一系列细致的拆解、拍照、打印、放大等操作，他详解了手机拆机流程的每一步。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终于第一张拆机流程图展现在面前。景浩凭借超强的信心和技术，以及过人的耐心和技艺，把拆机的工作不断向前推进。就这样，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景浩只知道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哪管他日夜颠倒，今夕何时。每拆解并画完一张图，他就把它贴在墙上。终于最后一张拆机流程图被画完，申宁 C8 手机拆机流程图终于完成。他靠在椅背上，看着面前被拆下的一桌手机零件和呈现于眼前的一面整墙的拆机流程图，终于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下一步，景浩要把他拆下来的所有手机零件送去第三方质检公司检测。在质检公司的走廊上，他焦急地等待了很久，才看到质检员对他说：“
李先生，哎，零件合格了。”“谢谢。”
揣着来之不易的手机零件合格检测报告，景浩马不停蹄来到申宁通讯公司。他迫不及待地找到了市场部经理李平。“
李经理，按我流程拆的零件通过质检了，报告。”“
怎么又来了你？”“
我找您合作呀。”“
有病吧？
你不说我通过质检就收过零件了吗？”“
我没说过啊。”“
你上次说的。”“
不要胡搅蛮缠了。”“
我怎么胡搅蛮缠了？”
在申宁通讯公司的李平看来， 总来纠缠他的这个人只不过就是一个想钱想疯了的修手机的穷小子。为了竭力摆脱景浩的胡搅蛮缠，李平边说着话边加快了步伐。他根本不相信一个20来岁的毛头小子怎么可能那么快完成他们专业团队都不一定能做好的事情。
你听不懂人话是吗？这不是你这个年纪该想的事情，走吧。
这跟我年龄有什么关系？
李平加快步伐，刷卡过了闸机口，上电梯去会议室，而景浩则是被闸机口挡住了，被迫失去了谈话机会。李平进了电梯，正遇上他的大老板，这人正是申宁总公司董事长赵振昌。赵振昌今天是来开会的，在会议上他对李平管理的市场部拿出的方案很不满意。
这他妈是方案吗？打击分心机，叫降价，你们市场部是干什么？
是
别老跟我这试试的，5天内拿个新方案。
是
李平被老板批评了非常沮丧，要在5天内拿出新的方案，这件事儿也让他有些焦躁。散会后他跟赵总走出了电梯，突然看见来开会之前一直纠缠不休的景浩竟然还在原先的地方守着。景浩看到他们连忙追上来，直接喊了赵振昌。
赵总您好，我想跟您合作做零件回收产业链。
喂，
零件回收有很大市场，国外已经开始做了，您完全可以做国内第一家。您考虑考虑，真的非常有前景。你们想打击翻新机，不如从根本上掐断源头。回收的零件可以做很多种刺激产品，你们肯定不愁卖了。
赵振昌他们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李平正要把景浩赶走，赵振昌伸手阻止，他还想听这个小伙子能说出些什么。
赵总，给我10分钟就够。
赵振昌走到自己的轿车前停下，对景浩说：
给不了你10分钟，我要赶下午3点的火车，一个月之后我还来，来车。
赵振昌留下了这一句话，给景浩留了一丝机会。景浩看着赵总坐上轿车，急忙问一旁的秘书：
他这火车要去哪儿啊？
你算老几？为什么要告诉你？
坐。
景浩看了一眼手机，已经2:21了，距离赵总的火车发车还有9分钟。他一把跨上小电驴，拉足马力，一场小电动车与董事长豪车的竞速比赛就此展开。在火车票待售点，景浩挤过人群，冲到了售票窗口。
抱歉各位，抱歉，我着急赶3点车，对不住。深圳北到温州第3、第8星座一站多少钱？
3点的车还有半个小时，你赶上。
景浩只买了一站的票，一来他实在囊中羞涩，二来他相信他有能力用这宝贵的时间把想法和赵振昌说明白。景浩拿着火车票骑上电动车飞驰而去，却碰上2辆大车迎面互不相让，堵住了路。景浩没时间等，只能变化路线驶进一条窄巷。骑着电动车的景浩在窄巷中如游鱼一般穿梭，不料巷口横窜出一辆车，一个急刹，景浩连人带车翻了出去，电动车摔坏了，手臂和膝盖都摔伤了。顾不上疼痛，景浩从兜里掏出手机，摔碎的手机上显示时间是2:45，他拔掉钥匙朝火车站方向狂奔而去。在缓缓启动的列车上，赵振昌拿起茶杯正准备喝水，猛然间发现气喘吁吁的景浩出现在面前，因为跑得太急，他不断咳嗽。
现在有什么？
看着这个满头大汗、身上还带着伤的小伙子，董事长似乎有些想起了当年的自己。他开口问道：“
本想抄底卖翻新机，结果违法了，货砸手里了，是吧？”“
对，
我猜也是。你觉得就你这么点东西，值得我做？
但如果尝试成功，您完全可以做一整条产业链，这个非常有前景。”
景浩刚说了一半，坐在赵总身边的李平又泼了一盆冷水。
哪有这么简单？
不简单你就不做。
国内没有做这些的公司。
他们不做你们就不做，你是他们子公司吗？
李平被噎得说不出话来，赵振昌却笑了，他饶有趣味地询问：
叫什么？
景浩。
多大了？
20。岁数不大，野心不小，但这事你就别琢磨了。
为什么？
先不说这条产业链可不可行，光是无损拆这批零件你就完成不了。
我要是完成了呢？您是不是就收我的零件？
你要是完成了我就收。
谢赵总。
先别急，没有定金，拆机你自己负责，厂房和工人我也不管。如果这批零件通不过质检， 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听赵振昌这么一说，景浩愣住了。这就意味着景浩必须自筹资金开个厂，如果零件最终不能通过质检，这批货就彻彻底底的毁在他自己手上了。赵振昌显然对这个叫景浩的意气风发、百折不挠的小伙子很有兴趣，但在商场打拼多年、老谋深算的他不会轻易的相信任何人。他既需要一个企业拓展的机会，又希望小伙子自己用实力去证明自己。赵振昌转身让李平拿了张名片交给景浩，让景浩思考成熟后和李平对接。
想好联系他。
景浩就这样怀揣着一张名片，怀揣着一个董事长口头答应的机会，在第一个站头下了车。目送火车飞速离去，他的大脑也开始了飞速运转。这个零件厂办还是不办？该怎么办？而远去火车上的赵振昌则向他的下属李平打听起刚才那个小伙子来。
这小子找过你？
啊，找过几次。
有点意思。
哼，
你多大来的深圳？
硕士毕业就来了。25岁。
我刚来深圳的时候跟他差不多大，一转眼这小渔村就盖满了高楼大厦。这地方还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是，是。
你别老跟我这儿使事的，把方案做好了比什么都强。
现在景浩想到自己也别无选择，别无退路，这也许是拯救妹妹唯一的机会。如果这件事做成，妹妹的手术费就解决了，只有排除万难向前走。但要办厂，先要解决很多问题。没有积蓄，也没有地方，店铺也被借贷公司收走了，更没有工人。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平日里经常帮助他和妹妹的一个老熟人，爱心养老院工作的梁叔。对，就找梁叔帮忙建厂。
建厂得花不少钱，我想白天出去打工赚点钱养厂子，工厂我得找个新的工作人帮我看着。您不是也找兼职的吗？我给的肯定比外边多。
哎，这跟钱没关系的啊。你这个事情啊，风险太大了，你万一弄不下来，一分钱赚不到，再背一屁股债，哎，你这辈子就完了。算了算了，哦，安全第一。
梁叔，彤彤今年6岁半了，他8岁前必须把手术做了，手术费、住院费、药费、护理费，杂七杂八加起来至少30万，多了50万都打不住。您觉得我接着开店1年半能赚这么多钱吗？我跟他们聊好了，只要良品率达到85%以上，我4个月能赚80万。我必须做，我也必须做成。我没有别的选择了，梁叔。
你想清楚了啊、哦。
嗯。
那好，我跟你阿姨打个伴，白天去给你当这个车间主任去啊。
谢谢梁叔。
梁叔答应了景浩的请求。白天去给景浩当车间主任，晚上再回养老院当班。景浩算是心里有了底，他就按当时董事长给的名片联系了李平，确认了建厂做零件，接下来就是正儿八经签合同。
想清楚了再签，你这样的打工仔我见多了，都想着一夜暴富，最后赔的什么都不剩。我劝你现实一点，不要好狗。
你不也打工了吗？
景浩已经想好了，他有高空作业证，可以去摩天大楼擦玻璃。蜘蛛人高空作业风险高，报酬高，白天打这份工可以先解决一部分给厂里工人发工资的问题，白天就由梁叔帮忙看着厂里。至于厂房嘛，他打算和梁叔去老杨堆货厂碰碰运气。所谓的老杨堆货厂，其实啊就是个废品收购站。
堆放费和厂房租金一共3000，水电另算。
太贵了，便宜了，2500块，好不好啊？
不好。
当老杨打开集装箱仓库的门，一股灰尘扑面而来，集装箱里面凌乱破旧，布满陈年灰尘。
哎呀，太破旧了嘛！
2510块，好不好啊？
不好。
这2520块，好不好啊？
再三千，你不要租给别人了。
梁叔和老杨正讨价还价呢，秦昊发现集装箱里还有不少旧桌椅，以后厂里用得着，就不用花钱再买了。
3000可以，
但这堆破烂得归我啊。
2600块，好不好啊？
厂房有了，景浩和梁叔愉快地忙碌起来，打扫卫生，冲洗桌椅板凳。想到建厂的事儿一步步有了进展，两人手里的水枪忍不住兴奋地朝对方身上喷去。在苦中作乐的欢笑声中，晶莹剔透的水珠洒落在房间各个角落，闪耀着希望的光芒。随着时间的推进，工厂逐渐有了雏形。集装箱中间有几张桌子拼成了一个大长条桌，景浩用胶带在地面上分区，梁叔在墙面上贴上功能区字样，三个区分别是装备区、办公区、堆货区。整个集装箱已经划分完毕，灯管更换完毕，集装箱内所有的灯都亮起来了，排风扇开始运转，小流水线初具规模。梁叔看着忙碌的成果，忍不住鼓起掌来。
我想他四个字，
愚公移山，就差愚公的了。
是啊，景浩的这个活儿是个愚公移山的大工程，这么多手机靠景浩一人是拆不完的，需要一群愚公们。
大家都跟我跟紧一点啊！
他和梁叔来到人才市场招工，但是景浩没钱，实在很难找得到工人，没办法，只好跟在招工中介的身后盯着。
跟紧一点，你们俩别跟了，说了一个月才1000块钱，没人跟你们干。
不是一个月1000，对对对，这个活干完之后啊，我们还会给2%的提成呢。
对，一个月小5000呢。
哎，是的，也是干完活才给钱吗？你除了那帮死活找不着活的，谁跟你们干？
那死活找不着活的人有多少人啊？
最多10个。
听到这个数字，景浩和梁叔两个人不约而同对望了一眼，异口同声道：“
10个够了。”
招工中介领着景浩和梁叔朝打工人食堂走去，拥挤嘈杂的小饭馆里坐满了打工者。中介指了指不远处一个女服务员：“
她叫汪春梅，单亲妈妈，以前是电子厂的工人，现在干各种日结工，工资少还干不上。
为啥不在原来的厂子干了？”
耳朵坏了，那厂子噪音太大，干久了耳朵就不行了，后来就给开了。我听说现在还打官司。
于是这个汪春梅成了第一个加入了景浩的手机零件厂的员工。
这儿，从这儿下风箱，这个
啊，这儿
风箱要提前加热，
啊，提前加热，
啊，对。
然后呢？
然后抹汗油，汗油要抹在上面。
汪春梅耳朵不行，任凭景浩在他耳朵边费劲儿的大喊。他拿着热风枪无所适从，交流十分费力。
不好意思哈，那你费嗓子了。过两天我儿子给我买了助听器就到了，到时候你就不用喊了。
没事儿 ，OK 的 ，OK 的
啊，
继续吧。
嗯。
第二个加入景浩手机零件厂的工人叫张龙豪，张龙豪刚出狱不久，住在狭小局促的地下室，里面堆满了旧机器，还拴了好几条流浪狗。
他叫张龙豪，以前厂子里的工头，琵琶新人，挣的学用钱替人出头，结果把工头打坏了，判了好几年，那放出来谁还敢用了，只能在家干点零活。
这人有点怪，从不跟人来往，倒是养了很多流浪狗，您确定要用他？
现在就算性格乖僻的张龙豪加入景浩的队伍，人手还是不够。景浩没有想到他的第三个员工是和第四个员工一同出现的。
他为啥想找工作呀？
谈恋爱，找了个本地姑娘，人家竟然愿意嫁给他，所以才想找个正经活干。
厂长好，我叫刘恒志，最大的优点就是能熬。这个网吧的连续保守记录就是由我保持的，16周。
这是特别能熬夜的刘恒志，因为恋爱了，不想在网吧这样混下去，想正经八百找个工作，好好生活。刘恒志向厂长申请，能不能也带上自己的好哥们儿？网名叫追风少年的张超。
对了，咱们厂子还缺员工吗？我说动了我最好的哥们儿跟我一起干。 行啊，可以。
张超，追风少年。
现在汪春梅、张龙豪、刘恒志、张超四名员工都集中在了景浩的厂子里，坐成一排听景浩讲解拆机流程。正在这时，有人在外面敲了敲窗户。 窗外是梁叔正冲景浩招手呢。
老曾知道你弄了个啥，一定要带人来支援，说是马归于肉，其实啊就是没有事情做。
景浩一看，原来是梁叔带了几个爱心养老院里的老人。钟伯坐在轮椅上，他身后还站了四位老人，大家一脸期待地望着景浩。
放心，后面那四位啊，拆手机肯定是不行，他们想做临时工。
工资给一点就可以，对吧？
哎呀哎呀，
钟伯呢？你知道他原来是做什么的吗？
钟伯有些得意地表示要先露一手，他迅速而细致地把主板上的细小原件全部拆了下来。
干了半辈子表匠了，您看看谁能有我踩的细？
细是真细，但您不能把所有原件全抠下来啊，这都毁了。
那你不早说，
我说了您也没听啊。
哥，我再给您拿回去啊。
就这样，耳朵不太好的女工汪春梅，看起来有点凶巴巴的张龙豪，熬夜网名刘恒志，网名追风少年的张超，再加上梁叔带来的养老院里的老钟表匠钟伯和四个临时工，连同厂长景浩，一共十一个人组建成团，全新的诞生了。
哎，准备好啊，我拍了啊。
哎，厂长你到中间来。
来来来，
三二一，解放。
好景电子元件厂运转起来之后，白天工人们在厂里拆机，梁叔担任车间主任，工作进行有条不紊。厂长景浩呢，正挂在百米高的高楼外侧，在高空擦拭玻璃。他有高空作业证，他急需这份高风险高收入的零工来贴补工厂的投入。金色阳光下的深圳这座城市，高楼鳞次栉比，车辆川流不息，正释放着新时代的勃勃生机。景浩不知道后面等着他的还将有怎样的挑战。
走吧。
医生说我好了吗？
好多了。
那就是没好。
景浩从诊室里走出来，走到坐在外面椅子上等他的妹妹身边，帮妹妹拿起书包。
会好的，你看那大楼，咱们刚来省城的时候都没开始修，现在都修好了，你这么小不可能修不好，对吧？彤彤，你记住，只要咱们努力，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景浩坚定地相信，只要努力，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好景电子元件厂也将会按照他的计划一步步实现梦想，他和妹妹的生活也一定会好起来的。然而创业的道路从来不可能一帆风顺，烦心的事情还是一件接着一件的来了。景浩招的这群工人技术不熟练，生产进度落后，而且还有各自生活的麻烦。房东还在催他缴房租，景浩刚挂上房东的电话，又看到有七八个流里流气的人来找汪春梅，领头的那个男人似乎要跟汪春梅动手。
我耳朵坏了，谁的责任？
肯定不是我的责任。
谁的责任？我问你，谁的责任？
肯定不是我的责任啊！我的责任就是让你赶紧把字签了，我好走，能听明白吗？
我讲过好多次了，我不签。
我怎么别人都能签，就你那么多事，你耳朵金子做的？
对，我的耳朵就是金子做，那么多年都不给防腐设备，把我们的耳朵搞成这样。我要是签了，你们就更不拿工人当人了。
你就是个臭打工的，你别跟厂子较劲。
对，我就是个臭打
工的。你今天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
我就是个臭打工的。
能听懂吗？
我不签，我不签，我最后再讲一次，我不签。回去告诉你们老板，等到法院判。
法院判，来来来，回来，我让你走了吗？啊，我让你走了。
那个男人说着就动手，用力猛戳汪春梅的左肩。
碰你怎么
了？
汪春梅怒目相对，男人又狠狠地扇了汪春梅一记耳光，把汪春梅的助听器打落在地。助听器摔在地上摔碎了。要知道，这个助听器是他儿子不吃早饭攒了一年才买到的。他耳朵里嗡嗡嗡回响着金属声，什么都听不见了。汪春梅愤怒了。景浩再也看不下去，冲上去飞起一脚，他要阻止那个对汪春梅动粗的男人。那人十分恼怒，
还他妈愣着干啥？
一群人和景浩缠斗起来。这时梁叔和刘恒志推着坐轮椅的钟伯也赶来帮忙，但他们哪里是那些流氓混混的对手，不经几下就处于下风了。 钟伯的拐杖也被那些人夺了，正要砸向景浩他们，忽然有人从后面抓住了拐杖，正是张龙豪。张龙豪在旁一直没有帮忙，是因为他刚出狱不久，他怕此时闹事又得去吃牢饭，但看到工友们都纷纷仗义出手，他也站了出来。他一出马立刻扳回了局面，只见他目光凌厉，且战且退，一拳一个打得那些寻衅闹事的混混应声倒地，摔成一排。那个挑头来闹事的男人见状不妙，便求饶了。
兄弟，站住，让人家住手，你先住手，
他们是人，
兄弟们都住手。
接下来故事的发展谁都能想到，所有在豪景电子元件厂动手打架的人都被请到了派出所。景浩他们虽然是正当防卫，但也被警察同志教育说不该防卫过当。
正当防卫可以，防卫过当不行，瞅瞅给他们揍的。你们多过当啊。
对不起，我们是不该动手。
强子帮道歉，是他们先动手欺负咱女工的，凭嘛道歉啊。
老伯您嚷嚷什么呀，您下手再狠点儿跟他们一样拘留了。行了，写保证书，写完责任。
景浩领头，大家认真写了保证书。汪春梅这时的心情又是感激又是歉意，他觉得今天打架这事儿是因他而起，便想要表示一下。
今天给大家添麻烦呢，晚上我请大家吃饭。
由于助听器被摔坏了，所以他的声音显得特别大。今天发生的事情似乎一下子拉近了大伙儿的感情。景浩的员工们热热闹闹地相聚在一家小餐馆里，吃饭间刘恒志也羞涩地发布了他的婚宴邀请。
我这也有顿饭，
我下个月三号结婚。
结婚？他结婚吗？
是的。
恭喜啊兄弟们，
恭喜啊，恭喜啊，
恭喜，好
色
好色好色。
大伙儿高兴极了，纷纷举杯贺喜，而喝喜酒这一天也很快到来了。婚礼布置在一片露天广场上，周围围满了附近的居民，热闹非凡。豪景电子元件厂的员工们坐在离舞台最近的一桌，景浩把妹妹景彤也带上了，大家都冲着台上的新郎新娘挥手欢呼。作为新郎的领导，景浩要上台致辞。
大家好，我是豪景电子元件厂的厂长，今天我很荣幸能够作为新郎的单位领导在这里致辞。
景浩为了参加婚礼，今天认真整理了发型，穿了件白衬衫。他虽然是个20岁的小伙子，但生活的压力已经让他看起来成熟了不少。大家喜气洋洋地喝着喜酒，觥筹交错，一个个都为刘恒志有了新的生活而高兴。景浩的脸也已经喝红了，梁叔拿着酒走到他身边问景浩，
刚问这个活你想干什么？
你知道了，我把我妹妹治好。
我是说自己啊，你自己想干什么？
我回去把大学读完了。
如果说喝酒的欢乐能让人暂时忘记烦恼，祝福旁人梦想成真的同时，也对自己的梦想充满了憧憬，那么喝完喜酒后回到自己的家中，则让人不得不面对现实。当景浩带着妹妹景彤爬上楼，正准备拿钥匙开门，却猛然发现门上又贴了张纸，上面写着交租开门。景浩赶紧拿钥匙插进锁眼，钥匙却插不进去了，房东已经把门锁换了。景浩和妹妹现在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走投无路，景浩想起老乡陶志勇还欠他的钱，他去了陶志勇那里，翻遍了狭小的宿舍，只找到了几百元和一些零钱。
我让你翻身翻是吧？你一点点不够留，景浩，你真他妈够朋友，朋友
就这么多，
就这么多。
陶志勇因为爱赌博，所以手里攒不了钱。可之前陶志勇是说母亲生病，景浩才把自己的生活费借给了他，没想到借出去的钱总也还不回来。
你说你妈病了才借你，她真病了吗？真是什么瞎话都敢编啊，烂胆鬼。
你他妈没赌，你赌的比我大多了，你赌输了你妹妹连命都没有。
景浩冲了回来，他发疯似的一把按住陶志勇，眼睛瞪得要冒出血来。
我能怎么办？你们告诉我，我不做怎么办？
是的，他是为了妹妹拼搏一切机会，但是这也是一场赌博吗？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松开手，离开了陶志勇的屋子，转身大步走进了夜色中。景浩请梁叔帮他一起搬行李，他决定带着妹妹先住到车间里。梁叔建议景浩再和房东商量商量。
房东那里不能再谈谈了，
强人三个月租就给我那么点儿，
要不是您和街道帮我垫了点儿，人东西都不一定给我。哎，再说这儿挺好的，有车有电，放心吧。
反正你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讲好了。走了。
兄妹俩就在车间的一角打地铺住下了，这里蚊子多，景浩只能给妹妹涂花露水。一大一小两个孩子一转眼就忘了烦恼，笑得前仰后合。静下来之后，景浩轻轻拍着景彤的后背哄她睡觉。
我会死吗？
不会的，马上就能做手术。
手术疼吗？
睡一觉就好。
日子虽苦，就这样一天一天过着。不知不觉，堆场上的手机山层层的变小。这天晚上，大家都下班了。梁叔翻看着月度记录表，对景浩说：“
这个月进度不错啊。”“
哎，对了，咱厂租拖多久了？”“
哎呦，上周就该交了，老杨催我好几次了。”“
没事，下月初保洁队发工资，到把厂租水电一起给他。”“
好的。”我再跟他讲讲。
好嘞。
梁叔走后，景浩一个人开始拆手机，一直工作到深夜，累了就趴桌上睡着了，朦朦胧胧听到妹妹叫他：“
哥哥，哥哥。”“
陈亮亮，
外面有声音。”
景浩起身推门出去，突然发现门外堆货场大门半开着，门锁被剪开扔在地上。一辆陌生的货车正停在手机山旁边，两个人影正鬼鬼祟祟地搬着箱子。
喂，你们俩干嘛呢？
两个人影听景浩一喊愣住了，慌忙爬上车就仓皇逃走。景浩毫不犹豫冲向货车，一边追一边喊：“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景浩追上去，不顾一切地拉开副驾驶车门，和两个窃贼厮打起来。货车在扭打中绕来绕去的行驶着，最后景浩抓着其中一个人被车子甩了出去，景浩重重的被摔在地上，货车扬长而去。不知过了多久，景浩苏醒过来，他挣扎着站起身子，跌跌撞撞的走到那人身边，一屁股跌坐下来，伸出手按住了躺在地上的窃贼。这时景浩才发现自己的左手上全是血，中指和无名指已经折断，正以奇怪的角度弯曲着。由于景浩按住了其中的一个小偷，警察很快抓住了冶金犯团伙。景浩的手受了重伤，两个手指固定了金属夹板。警察告诉景浩，货也找回来了。
东西找到了，
这是签个字，我们尽快给您送过去。
谢谢。
没事，要不是你先按住一个，我们也端不掉他。以后这么危险的事就别干了，这帮搞非法炼金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就为了一堆旧手机命都不要了，不至于。
今天景浩觉得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被阳光烤得特别炙热，随着一声响，他手里的水桶和工具从高空坠落，砸在地上，摔得粉碎。当景浩回到地面的时候，蜘蛛人保洁队长马月站在他面前，要求他摘下手套。
手套脱下来。
景浩低头犹豫了一下，强忍着疼痛，小心翼翼地将手套摘了下来。
没影子。
他手指上还绑着固定用的小夹板。保洁队长气得将手中的手套扔向景浩。
不要命啊！今天吊桶下来，明天吊你下来的，你他妈懂不懂规矩啊？受伤还敢上？ 小旭怎么死的你忘了吗？
装备脱下来赶紧找人，
让我干到月底吧，我真的需要钱。
要钱不要命了？
是。
景浩被禁止从事高空作业，一份收入失去了，眼看着还有两周就可以交货了，偏偏此时山穷水尽，没钱给工人发工资，大家还肯接着干吗？一场大雨落了下来，景浩坐在小桌前，手里拿着电烙铁，愣愣地看着窗外，雨水打湿的玻璃上，三四只小蚂蚁正缓缓地往上爬行，被雨水冲得连连后退，景浩感觉自己几乎要被压垮。天空阴郁，雨下得很大，工友们正在各自的工位前聚精会神拆着手机，景浩由于手指骨折，动作显得有些笨拙别扭。这时堆货厂的头老杨来催交厂房的租金。
景浩过来一下。
老杨手里拿着景浩给的钱，一脸不满地看着景浩。
这就是水电里上面要租金呢，半个月前就该给了吧？
等我完工再补给您行吗？
又想拖？
不是，
景浩，我对你够意思了吧？你哪算是交过租啊？再说这几个月你我惹了多少麻烦，大门我让你赔了吗？警察三番五次往我这儿跑，我怎么跟客户解释啊？我的损失你完工了也赔给我吗？
杨叔，我最近真的有点难处。
我他妈最烦这句，谁他妈没难处？你没难处还是我没难处还是那帮人没难处？最后我给你三天把这俩月租金给我补齐了，要不然走人。
雨一直下，没有一点停下来的意思。天气预报说台风就要来了。
今天白天全市依旧持续降雨，部分地区日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根据深圳市气象局的最新预报，超强台风尤克将于今晚提前击破本市，届时全市范围内已经停电。请各学校及用人单位就已经到校或到岗的人员。
申宁通讯的市场部经理李平，轿车刚开出地库，猛烈的暴雨就疯狂地砸在玻璃上。突然，一个浑身湿透的人冲出来，挡在车前，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车内驾驶座上的李平。这人正是景浩。景浩和这大雨狂风一样，如同一只困兽被憋得发了狂。他来找李平的目的是想求申宁公司以少量定金的方式解决自己目前的燃眉之急。
只要给我点定金，总金额我可以少收5万。
不可能。
10万？
当我们菜市场吗？还能讨价还价？
李经理，你就帮我一次吧，我最近
不是帮不帮的问题，没定金是你自己答应赵总的。
那就把他电话给我，我自己跟他谈。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给你的是我的名片？因为他压根就不想让你联系到他，之所以给你签约是因为当时的你赢得了他的尊重，如果看到现在的你，你觉得他还会理你吗？我真没看错，你就是个好高骛远的打工仔，什么事情你都敢揽，什么都做不成。下去吧，一会儿台风来了你就走不了了。
狂风大作，暴雨瓢泼，夜色昏暗，景浩的身影在风雨里艰难地行走。在学校等了很久的景童看着哥哥终于来了，才止住了眼泪。台风太大走不了路，他们只好待在学校传达室里等风雨过去。窗外的天光变得诡异缤纷，风雨声呼啸的愈发凌厉，狂风拍打着窗户，似乎要将它撕碎。景童害怕，小小的身体微微颤抖。景浩紧紧搂住妹妹，眼前出现了临终前妈妈的样子，满脸泪痕。第二天，风暴退去，雨还在下。台风过后，堆货厂里已经变得一片狼藉。景浩他们的车间铁皮棚的棚顶被吹掉了一半，景浩失神地看着这一切。老杨头来到他旁边：“
你让先我租住，三天内搬走。等雨停了，我找人把那堆东西清了，你过来拉走。”
景浩沉默不语，任凭雨水从头上淋下来，陷入绝境的他仿佛被掏空一般。这时， 远处传来熟悉的声音，只见梁叔、张龙豪、汪春梅、刘恒志、张超和钟博等工友们都同时出现，好似援军般走到景浩面前。
厂长，哦，这哪么弄成这样了都？
昨天晚上风够大的，
这油车起牛掰哈。
咱货没事吧？
我们防水做得那么好，肯定不得问题呗。
必须的，那油布老厚了。
哎，你怎么坐这里来？
没交活就剩两周了，工资我发不出来了，厂房也被收走租给别人了，三天之内必须搬走，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对不起大家。
说到这里，景浩缓缓低下了头，工友们则七嘴八舌地出起了主意。
厂长，工厂的困难我们都听说了，不就是工资和厂房吗？我们工厂又不只有你一个人，我们也都是员工嘛。
说的就是啊，咋的拿我们当外人啊？我先表个态啊，公司完活了之后再发，我没问题，
我没问题的，
我也没有问题的，厂长。
我也是，
我相当没问题，
我不拿都行。
景浩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他感慨着，自己和这些工友们虽然都是平凡的小人物，但却闪耀着个性的光芒。失聪的汪春梅虽然耳朵不灵，但为了老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她最努力最勤快。大块头的张龙豪虽然样子有点凶，但他其实羞涩老实，一旦犯错很愿意改正。暖心软萌车间主任梁叔虽然没有孩子，但总把爱随身携带，默默地帮助别人。网吧大神刘恒志因为喜欢上一个女孩，决心改变自己，从此好好工作挣钱养家。没正经的张超总是能逗人开心，腿脚不行的老钟表匠钟博却技术高超。所有的人善良而温暖，大家都在努力着，为了过上更幸福的生活，一点一点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厂房你也不用担心，我们都商量好了。
对，出狱后没厂子敢用我，我一直在家做。
我也做过外发加工，大家每个人分点拿回家住就行了，我们同寝的姐妹也能帮忙啊，进度一定能赶上的。
是啊，咱早就是熟练工了。
哎，对了，压棚子里那堆货怎么办呢？
没事，一会儿我把我媳妇请来，你们也知道她是干啥的，那破棚子压根就不叫事。
我家领导也来帮忙，今天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好带走，我跟养老院的爷爷奶奶们都打好招呼了，他们很欢迎你的。
哎呀，还干就完了。
哼，没问题的。
还等嘛呀，
厂长，你看可以吗？
这时景浩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总能让他在山穷水尽时看见柳暗花明，也总能在暴风骤雨后体味和煦温柔。景浩看着面前目光坚定的大家，充满了感激和信任。只见这时铁皮棚被一只巨大的挖掘机手臂抓了起来，坐在操作室里的是刘恒志的新婚妻子吴小丽。刘恒志兴奋地朝媳妇儿喊着，大家纷纷鼓起掌来。一辆大货车停在集装箱前，好景电子元件厂的工人们接力运货，奋力地搬到货车车斗里，全都装好之后，大家坐上车，货车缓缓驶出老杨堆货场。回头望去，曾经的车间越来越远，那些奋斗和流汗的岁月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他们经历了许多个共同患难的日夜，建立了彼此之间最可贵的情谊，化作了互相扶持、牢不可破的坚定力量。没有了厂房和车间，好景电子元件厂的工人们在各自住的地方展开了工作。你看，汪春梅在宿舍里，几个姐妹们正帮着她一起干活。张龙豪呢，在他的半地下室仔细的拆机，脚下围着几只可爱的小流浪狗。刘恒志则把他的新婚小屋当成了车间，呼唱互随。网吧的一角，张超在电脑桌上忙碌，身后堆满了手机货箱。景浩跟杨叔在养老院里，钟博呢正拿着放大镜全心投入，许多养老院的人们也加入其中，大家干得热火朝天。终于他们迎来了如期完工的这一天， 申明通讯公司派来的大货车正装载上豪景电子元件厂的工人们刚刚完工的手机零件成品，一箱又一箱装得满满当当。
质检完成后我们会联系你们。再见，金先生。
签收完毕，关上车厢门，货车开动驶向城市深处，阳光把忙碌的一天的城市染成了金黄色。清晨，景浩和往常一样用他的小电驴载着妹妹景彤到小学门口。
今天晚上我可能晚点来。
没事，我在孙云云那儿等你。
好。
今天出结果吗？
对。
别紧张，你是最棒的。
妹妹说得出结果，就是景浩他们完成的那批手机零部件会在今天出质检结果。下午，景浩换上了西装，带着几个工人如约走进了申明通讯的总裁赵振昌的办公室。
你好，景浩。
赵总好。
这几位是
合伙人。
坐。
赵总非常客气地请几位合伙人落座后说，
首先你们能按时完成订单，这很不容易。至于质量，我们合同约定的合格率是85%，而你们的合格率是87%，恭喜你们达标了。
景浩从紧张的屏住呼吸到这时突然泪水红了眼眶。豪景电子元件厂的工人们一个个欣喜若狂，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赵振昌注意到景浩左手还受着伤，
看来这活干得很辛苦。还有一件事，我让产品部和市场部做了一个调查研究，我打算搞一条完整的绿色产业链，想跟你们继续合作，咱们签一份2年500万的合同，你愿意吗？
幸福来得太突然，景浩和工人们都愣住了，缓了缓神，景浩开了口，
我能问个问题？
说。
这次有定金吗？
有。
景浩满含热泪，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从申明通讯的总裁赵振昌的办公室出来，景浩几个努力按耐住心中的喜悦，直到走进电梯，电梯门刚一关上，电梯里只有他们几个的时候，他们热烈拥抱，大声欢呼了起来。景浩再也没控制住，泪水痛快地流了个够。这是亲人一般的拥抱，这是冲破黑夜的呐喊，这是喜极而泣的热泪，这是无数次梦中的喜悦。哭吧，哭个痛快，拥抱吧，记住这一刻，呐喊吧，喊出对幸福的渴望。2014年3月，景彤手术成功，景浩的事业也逐渐走上了正轨。2015年创立豪景通讯，同年回到大学完成了大学学业，现在他是豪景通讯的 CEO。
下面有请豪景通讯 CEO 也是豪景新体总负责人上台。
大家好，我是景浩。
好了，亲爱的听众，我们的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快要结束了。电影时长是有限的，不过为了追求幸福，我们的奋斗和努力是无限的。奇迹笨小孩向我们呈现的是一群小人物，但每一个小人物都是可以发光的，这些光聚在一起就有成为奇迹的可能。生活在自己的热土上，愿你我像景浩他们一样，再现逆转人生的拼搏传奇。刚才您收听的是电影录音剪辑《奇迹笨小孩》，撰稿编辑余影邵华，剪辑制作周雨佳，解说曹晨，感谢收听。